各位西山门训家人平安，我们今天的门训的主题是人人皆西医，网络宣教士的使命，网络宣教士的使命。好，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吧。我们今天要谈的有主要三个主题：网络时代的宣教合场、网络宣教士的影响力，以及西医的实际行动从今天开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网络时代的宣教合场。现在的互联网已成为新的宣教合场。在2012年这个微信开始的时候，没人要用微信，有些老传道人就觉得哎呦，那个不要用那个东西啦，因为怎样怎样啦，就是跟不上。你看现在几乎人人都有微信，都有微信，而且有两个三个的、所以现在呢，这一种互联网，这一种已经成为一个宣教的合场，因为哪里有人哪里就是合场。所以神的呼召不再局限于讲台与会堂，当然讲台会堂也可以传福音，也可以做福音的工作，但是不是局限在这里，而人人皆西医，成为神话语的传播者。那什么是西医呢？等一下下一章我们来解释一下。好，马太福音5章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光都要去发光啊，兴起发光啊，是不是？是不是要去兴起发光呢？好，再来，那西医到底是什么呢？西我们知道，我们西山不是西瓜的西，西瓜的西，如果你认为是西瓜西，你就吃瓜煮的，天台这里吃瓜，吃瓜煮的。好，西它的原文叫做 call 核心 C3， 就是核心三人灵修小组。但是这个西医整个是一个核心，它有四个英文字所组成。第一个西叫做 care 关怀，第二个 C 叫做 connect 陪伴，连结陪伴，第三个 communicate 传递，交通传播 communicate 借着交通去传递，第四个 cultivate 就培育，也就是影响。所以这个 C 呢，它代表的你有那个心智去关系灵魂，关怀别人 care 西。好， connect 要去主动的去连结，去连结，然后去陪伴，让彼此都能够成长。第三个 communicate 就是交通沟通传递，传播神的话，传播你里面有的东西，开仓放粮去传播。再来 cultivate 就是培育，也就影响，发挥你属灵的影响力，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带动生命。所以这个西还学了四个英文字，你要关怀陪伴传递跟发挥你属灵的影响力。好，再来看一下这一个网络宣教士的影响力。你可以成为一个网络的宣教士。什么叫做宣教士呢？就是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离开你原有的文化，然后呢到外地去，不同文化的去做宣教。就像我就等于是跨文化的，我出生在台湾，然后呢移民到澳洲，然后又到中国宣教，我算是一个宣教士。但是或许你没有办法离开你的家庭，但是你借着网络的传播，你同样能够做宣教士所做的工作，能够把你的属灵影响力发挥到全世界，全球化，现在已经全球化的世界。所以要知道你是灯台，你是种子，你是桥梁，你是灯台，所以你到哪里就把神的光带到哪里。你是种子， 你是种子，你在哪里播撒，那里就能够成为一个禾场，那里就能够生长。你是桥梁，你是桥梁，人人皆祭司，人人皆祭就是人人皆祭司，你是神跟人之间的桥梁。哦，把神带给人，把人带给神。好，所以呢，我们当怎么做呢？朋友圈一句鼓励的话，一个生命的改变。哦，一句鼓励的话，你转发信息，好的信息，西山的信息制作好了，你转发出去，再填一句一个鼓励的话，再来爱的传递，在你的小家，在你所在的地方呢，去做见证，爱的传递。好，在你的小家。好，所以马太福音5:13-16，你们是世上的盐。盐第一个可以防腐败，第二个可以调味。所以呢，有你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特别的融洽，特别的有爱，而且那个地方就能够防止败坏。好，那呢，要知道这个就是你的属灵的影响力。好，再来，你的每一个行动都可以成为某人生命的转折点。某一个行动，朋友圈的一句鼓励话，小家群组的一次祷告，为他人的代祷，直播间的一次分享，你分享出去，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你分享出去，社群里一段造就人话，都可以成为某人的转折点。因为你可能也是别人呢转这些信息给你，你进来灵修了，不是吗？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行动。再来，西医的实际实行，我们就要从今天开始。怎么开始呢？你首先要渴慕，改变你的心智，心智改换一些渴慕，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力量，就是渴慕神的话，更多的渴慕主，更多的渴慕主自己，带着祷告，就是你要先向神要人，为家人朋友小家成员守望祷告，为你的福音朋友，为你可以开展的对象来祷告，带着行动，就是怎么样？向神，先向神要人，为了人到神面前去，然后为了神到人面前去，就是今天的你就是为了神，为了福音的工作，你要到人面前去，就带着行动，就在朋友圈社群里分享信息，或是一句造就人的话分享。所以重点是西医是一个实际，它并不是一个课程，或是只是一个学习，而是你今天要更多的渴慕神，更多的得着神，为你的福音朋友，为你的家人祷告，把向神要人，带着行动，就是你要实际的为了神能够到人面前去，不要害怕被拒绝。很多人害怕被拒绝，为什么？这被拒绝就是很不舒服嘛。对，主耶稣教导，尽可能去传，如果他不接受，尘土堕在脚下，罪不归在你身上，平安归给你。说你传的越多呢，平安就越多。好，所以呢，现在是人人皆祭司，推动人人皆祭司，就是人人皆祭司，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让回在网络的世界发光。好，这是一个空战。那当然我们有落地的实体的教会生命团契，这个是陆海空都要并肩作战的，让神的国度在新时代扩展。所以让我们安静心进入今天的门训时间。好，这是今天的一个开场。那接着呢，我要播放去年所传讲的立志成为网络的宣教师，因为这一个信息实在是太经典，所以我说成为网络宣教师还不够明确，所以我接着播放这一个信息来提醒大家要立志成为网络的宣教师。各位西城的家人早上平安，我们今天的门训信息是 立志成为网络的宣教士。那在开场之前，让我们先来这个看一段宣传的短片哦，叫做叩门。借着这个信息，神在叩你的心门。来，让我们来看这个短片。
徐光启跟李马豆两个人的合作是没有话讲。
我不能，但是我相信上帝能。
The gospel needs to be embodied, not just proclaimed.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福音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吗？你知道曾经有多少宣教士来到中国？你知道在背后推动他们的是一股什么力量？你知道他们前赴后继的身躯里跳动的是怎样一颗心？你知道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你知道他们所做的与你有什么关系？今天，他们要向我们诉说。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同胞有没有这么大的爱心？这是我们惭愧的地方。
这是一部影片呢，《宣教士》2016年在旧金山播出的短片。最后一句话，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同胞有没有像这些宣教士这么多的爱心？这是在叩我们的心门。我希望今天这个信息能够感动我们哦，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同胞有一点一点的负担。好，那首先呢，为什么要做一个宣教士呢？要知道这是主耶稣给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信徒的大使命，只要你想要跟随主，你就得要承接这个使命。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传扬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参与使命，传播福音。好，那在这一个大使命里面呢，带出了五大基本的要素。好，那这五大基本要素，它是用对称式的结构。第一个权柄，第二个宣教，第三个国度，第四个门训，第五个同在。而这个对称式的结构里面呢，它的中心点就是国度，它就是核心。意思是说，国度是最重要的。你今天你要成为一个主的宣教士，成为一个主的宣教士，你必须要有一个国度的观念。如果你没有一个国度的观念，你不能成为主的宣教士，顶多你成为你教会、你教派、你个人的宣教士，你不是跟国度没有任何关系啊。那你首先要认识什么叫做国度啊，国度才能够带下权柄。权柄才能够有同在，这是对称的嘛？权柄才有同在。再来呢，要接受门训，你才有办法去 做宣教的工作嘛，是不是？所以今天为什么在这里做门训？首先我要让所有在西山学习的家人们，你现在呢必须要把你自己打开进入国度，你才能够成为神真正国度性的工人。好，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权柄，耶稣进去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好，这个权柄从神而来，从主而来，都已经给主了，主要把你把这个权柄赐给你，要把这个权柄赐给你哦。然后呢，因为有权柄，后面相对的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呢，神要赐给你权柄的一个重点是哪里？是国度。你要怎么样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就是说，你要进入国度的侍奉，你是奉主、奉父、圣父、圣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不是奉你的名字，不是奉买一个教会的名字，不是奉哪一个教派的名字。但是呢，有些人也都像施洗，也嘴巴这么讲，但是没有这个实际，还是把教会关起来，还是把教会拢在自己的手里。那没有国度观念，我跟你讲，神不能赐给你权柄，圣灵不跟你同在，你呢，教会就枯干，就软弱。所以首先，你先把你的头脑先打开，进入国度的观念。好，那呢，再来呢，才有要怎么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要去，要去，要去，去什么？去宣教。那呢，这个宣教之前呢，相对是门训，凡我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凡跟都，就是说凡是每一件事情，主所说的都，就是不多也不少，主所说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叫做门训。因此在这个大使命有五个向度，权柄、宣教、国度、门训、同在，这个必须要背下来。但是最重要的核心点就是国度，就是国度的核心点。如果你没有进入国度，你没有宣教，我跟你讲，你很难呢，你很难的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你知道了吧，如果你不是一个国度性的工人呢，你只是在做一个小圈圈，在自己围，把自己围起来，把自己围起来，你很困难的，你很困难的。所以呢，这个从这个大使命里面我们看到这些，那从这些宣教士他为什么这样子拼命的从海外来到中国，他要的是什么？他传扬自己的名吗？他到最后死在中国，血洒在中国，成为地基，然后让福音广传。这些人都是有国度观念的人啊，都是要宣扬神福音的人，不是那小鼻子小眼睛就为了自己利益的人。你去想想这些人，他们那一种叫做属灵伟人，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我们先要有国度的观念呢，首先刚开始先做这个沟通。然后呢，中国的基督徒如何继续展开网络的宣教？那呢，这是我们上一讲所跟各位交通的，也再来复习一下。意思是说，基督徒不能把自己紧紧的关在教堂的大门里，在那里自己很属灵，自己就天天在那里关在教堂，自己很属灵，应该勇敢的走出去这个真实的世界。所以为什么说神也开了大门，让我们能够进入视频号？而我们呢，不是跟着这个法规呢在那里起舞的，我们应该竭尽运用神家的资源来做我们当做的。在这个当中，愿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灵巧像蛇，让我们能够走在怎么样，走在这一个不违规，然后他们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把我们信仰传递出去。所以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做福音工作，你会被封号删除，那这个都是常态啦，也不要把它看得太过严重，甚至公安找你去问话都没有关系，不要害怕，你要把这个当作是常态。所以在这个合场里面，2024年微信用户已经达到 13.36 亿、哦、然后微信视频号2024年的日活跃用数是 5.2 亿，每个人每天都在那里花65分钟， 所以你要了解，你要了解就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传扬他是用猪般的智慧，有没有看到猪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进到神面前。所以用猪般的智慧，那现在网络时代我们就用这一种网络的智慧， AI 的智慧，最重要是什么？要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现在透过网络呢，这个传福音是无远佛界的。好，那呢，时代网络助力我们的成长。比如说我们发这个为什么可以？因为我们在讲真理，但是呢我们里面呢又隐藏了个宗教的信息。所以大家都知道吗？这个在视频发号了，发了。好，那我们来看看，再来看看这一篇吧。
C 三星最新主题：时代网络助力我们的成长。时代网络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通过互联网，我们得以跨越地域界限，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通过社交媒体，我们结识了五湖四海的朋友，共同分享喜怒哀乐。在网络的帮助下，我们的知识面不断拓宽，眼界也随之变得开阔。时代网络为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无尽的便利，更是生命成长的契机，让我们眼睛不被蒙蔽，不断拓宽视野，提升自身素质，成为新时代的工人。在成长的路上，也许会有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我们坚信自己，勇往直前，我们就不会被时代所淘汰，而且成为这时代的精兵。2024年，微信用户已经达到 13.36 亿，微信视频号预计平均 DAU 日活跃用户数为 5.2 亿，每个用户的平均使用时长为65分钟。在这广大的流量河场里，您能做什么呢？感恩你的观看，明天见。
有没有看到我们就做这个精致的小短视频呢？那一个小男生，那个帅哥就是我们同工宽容，他的头像像不像？认识他的人可能就觉得挺像的。那这个就是 AI 的技术啊，是不是啊？是不是？然后你看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哎，信徒一看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他们也不觉得我们在传教啊，他不感觉，因为我们讲的都是事实啊，是不是？哦，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要百般的智慧，百般的智慧，是不是啊？百般的智慧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哦，这个就是一个重点。好，那呢，首先呢，哦，我来跟各位谈谈网络宣教的一个重要哦。好，第一个重点是全球覆盖。这个网络宣教能够突破地域和语言的限制，将福音传到全球各地，使更多人有机会听到并接受耶稣救赎的福音。所以这个透过网络呢，能够把福音更多的广传，它是覆盖全球的。而且现在呢，这个脚步实在是太快，主再来日子也近了。第二个，能够触及新一代，许多年轻人更习惯于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通过网络宣教可以有效的吸引和触及这一代人，带他们走向信仰之路。所以这新一代的80年后、90年后甚至00年后的这些人，你怎么跟他沟通呢？你老是关在教堂里面讲一些神神叨叨他听不懂的话，他听了想睡觉，你说你怎么把福音传给他呢？很困难的。现在的都已经到什么时代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你要知道，你要改变，你要学习，你要更新，不能老化，要跟得上时代，才能够做时代的精兵。第三个，低成本高效率。相比这个传统的宣教方法，网络宣教透过成本更低，而且果效更显著。透过社交媒体、网站、博客等平台，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触达大量的人群。你想想看哦，我们现在平台多的时候有8000人。哎，我以前呢，我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这也是戴老师跟我讲的。他说：“永杰，你一定要进入网络，要进入网络，这是一个时代。”那时候他就已经跟我这样说了。而我刚到中国宣教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是跑培灵会的， 我跑培灵会，我跟你讲，我去的时候哇呼哇的三天了，哇大家呢热火朝天的，我走了可能只有维持一个礼拜的热度，然后往后又没有了。然后下次呢过了三个月后之后叫我去做培灵，我就好像那个救火队的，天天的就救火，就跑到那里去，然后又给他浇灌浇灌，他又热热火热起来，然后这个教会邀我去，那个教会邀我去，哎，我的体力有限，我那时候已经五十几岁了，我进入中国是51岁，然后呢我说哦，这个太累了，这个天天的，而且每次三天啊，我三天早上要直播，而且直播完后呢，哎，这个整个整天到晚上都是在那里站着站着又唱又跳，都圣灵支持着我，三天就这样陪灵回回来说，哎呦真的在那里说不觉累，累累就觉得累了，我就觉得我这样子能够跑多久了，我能够跑多远呢？而且呢大家的那一种也不能持续啊，所以到了2014年末，我开始进入微信直播，微信然后再开始进入直播，所以呢它第一个成本低高效率啊，不然你说同时这么多人要一起来听怎么能够达成呢？不可能。来第四个实时互动，网络宣教提供实时互动的机会，人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提出问题，分享见证，寻求祷告支持，这种互动有助于建立更亲密的信仰社区。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讲，我在悉尼，你不晓得在中国哪个地方，或许是在海外哪个地方，或许各个地方都有，我们里面有日本的也有这个香港的，也有美国的，也有各地的各地的华人，我们两个的相差只有30秒，只有30秒的秒差，我在这里直播你直接可以看到我，所以是实时的互动。再来灵活性跟创新，网络宣教能够采用各种创新的方式和工具，如视频直播、在线课程、数字出版等，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的环境，所以它更是灵活，借着视频我可以调阅很多，比如说刚刚我就调阅这个宣教士的视频，对不对？我可以有更多的题材我可以使用还有创新，你看我们最近用的这个数字人 AI 的技术，然后来帮我们做传讲这些都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因为我跟你讲你想用数字人跟用本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跟你讲，用本人呢当然是比较活泼，但是现在的有些人呢，有些福音朋友还是信仰不是很坚定的，他已经听烦了这些东西。你用一个数字人呢，那个数字人他带的那个是中性的，是中性的，所以呢他很容易就接受，因为他那个不代表说不代表他教会的牧者，不代表是一个什么真人又要跟他说教了，他是一个中性的。所以年轻人特别喜欢这样子，因为他已经听腻了那些天天在唠唠叨叨的那些人，还是他去教会天天听那些唠唠叨叨的那些话，他听腻了。那你用这种创新的东西，他是一个中性的，他不觉得是哪一个人在跟他说教啊，因为他是个数字人啊，这样听明白了吧？所以他就很容易被年轻人所接受。还有第六个，挑战和机遇的并存，尽管网络宣教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信息大量的过多了，还是说信息真实性这个有待确定等等，但同时也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传播福音。所以这个是一个挑战，有些人就是不敢接受挑战，所以他就没有这个机遇。虽然在这个网络信息当中呢会有很多的假信息，会可能有很多的网络上败坏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它就像是一把刀，这个把刀你拿来切菜做有用的还是说你拿来杀人？所以呢有一句话说，这个时代是为着教会的，你想神让这些时代的产物发明，难道就只为这个世界所使用？当然是为着他教会所使用，问题是你教会如何有效的去使用，你有效的能够来进入现阶段的科技。第七个，在家教会的一个重要性，等于说你看到全球疫情期间呢， 这个网络宣教成为维持家教会生活中重要的手段之一，使人们能够家里竟然能够参与敬拜、学习圣经和团契交流，是不是啊？有些人很反对的，他很反对啊，不能用微信呢、啊，不能用这些社交媒体、啊。结果疫情来了，他的教会瓦解了，教会瓦解了。对，所以呢，这个呢，这是一个必须的。总之，教会应该认识网络宣教的重要，并积极的投入在这个领域当中，以扩展福音的影响力，建立信徒的信心，并与世界各地人们分享神的爱和救赎。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它的重要性，你又有这个重要性，它是全球覆盖的，让你能够，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喊出西山全球化，它能够触及下一代。现在的它现在有一个叫GTP 的GTP 的，然后呢这一个呢 GPT 吧 GPT、哦、这个挺难讲的这个，然后呢它是用一个人工智能，你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这个东西中国没有，但是呢中国有类似的东西。那下一代三四岁小孩子他就拿那个在玩的问问题啊，跟他玩，就像一个真人一样。所以现在是什么时代的你可能你这个你都已经不知道现在的时代走到什么情况了。好，再来呢，网络宣教的成功案例有很多的案例，其他案例我不太明白，但是我所知道的是西山灵修的案例，因为它是一个从神来的意象。我再把这个意象跟大家再说一下。哎，这一颗心啊，这一颗心引爆中国的复兴。那这颗心呢引爆中国的复兴呢，我们看一下、哦、它是怎么样来引爆中国的复兴呢、哦、你看我昨天呢就跟那个 GPT， 它叫 GPT 啊，因为我想要把纲要写下来嘛，我要想把纲要写下来，可是我懒得打字，我就跟他对话，我就说 GPT 先生，我现在要跟你做一个见证。他就跟我回答说请说。那呢我跟你讲一颗心落在哈尔滨的见证、哦、我就讲完了。讲完说 GPT 先生，你把我刚刚所讲的话呢给我纲要出来。哇，他纲要的时候让我大为惊讶、哦、他讲的呢简短有力啊、哦、一颗心落在哈尔滨的故事。好，那这一个他这是、GPT、哦、GPT 给我的纲要、哦、GPT 给我的纲要。好，他刚刚就给我打出来，我念给你听了，因为这个故事你们大概都听过了。那我说这种网络科技，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听，我说你现在帮我把我所讲的内容给我纲要化，而且我要几个字，因为我要做投影片嘛，我不能干太多啊。好，他就跟我讲一颗心落在哈尔滨的故事。在2014年我在哈尔滨遇到了一位隐秘的宣教夫妇，他们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来到了中国传播福音。一位美国信徒在天上看到哈尔滨这个字样，不知其所指，却跑到中国东北去寻找。他告诉了这对夫妇他的经历，后来他们每次有外来的宣教士时都会注意星星的预兆。那这个星到底是什么呢？这颗星是一个团体人，愿意找起灵修的人成为这颗心中的小星星，影响所在地的复兴。再来第二点，他说点燃清晨灵修的火焰，通过网络直播，我们成功地启发了许多人在清晨五点钟进行灵修，将神的话语传播到更多的人群。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时间，我们经历了许多的挑战，在神的保守之下我们持续前行，现在我们将迈入第二个十年。在这个新的阶段，我相信神会继续带领我们成为更多的壮举，使西山灵修全球化。他给我的纲要你看多奇妙，这不是我写的，他给我的，我就把故事讲给，但是我讲完之后我没有结尾。他还跟我问，那你的期许是什么呢？哦，说对了，我没有讲我的期许。我就说那我们希望呢，我们西山灵修全球化哦。那我讲了之后就啪啪啪像一个真人一样就把我的纲要写出来了、哦、那这颗故事你知道，但是这种 GPT 这种用人工智能的方式，诶，他帮我做 你看他帮我做投影的工作，是不是很奇妙？是不是很奇妙？我讲的时候是讲一大堆了，讲一大堆，但是他用他的语气，用最简短的方式呢，把我的故事浓缩在300个字以内。我给他限定你要需要300个字，因为弄太多我投影片装不下。所以你知道了吧，这种网络时代就是这个样子，你要会使用。好，所以呢网络宣教活出实际，网络宣教活出实际，所以网络宣教活出实际呢，我们现在呢有培训的平台，你要网络宣教当然要接受培训嘛，我们有西商 APP， 现在你们就在西商 APP 里听，就是在接受培训，有润学习群，有润在辅导你，有微信，微信小家哦，微信公众号与视频号，海外有 YouTube、Facebook 跟 Line， 这是我们在推广使用的平台。那每天发布灵修内容，有文字、有图片、有视频等等。所以呢，我们里面每天给你的东西是非常完整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全部都包容在里面。你只要进入我们的 APP， 里面什么都有。因为这些东西在中国不能传播，但是在我们 APP 里面你可以找得到。还有做信仰的交谈，借着高质量的 AI 短视频，内容真实有趣，具有吸引力，对中国地区传递基督的信仰。好，我们这个短视频呢是在做信仰交谈。第四个，要有灵性的成长，需要扎实的信仰基础和灵性的生命，在侍奉中不断成长，这是极关重要，就是说灵性的成长。所以每天早上周一到周五你就要灵修，要让你灵性成长，成长之外你还要参与侍奉，因为侍奉托住了你属灵的生命。好，再来，为主求一切。什么叫为主求一切呢？今天你要做网络宣教工作，先投资在自己的身上。投资什么？时间。第二个，有形的，是更换你的手机。手机不好使了，你就要去买新的手机。通常呢你们的手机啦，有50岁以上的人都比较节省的，都是用孩子不要的给你的。现在呢，为主求一切，换新手机。为什么？为了主啊，为了你更好的服侍啊，为了你能够做一个网络的宣教师啊，还有你的网络要通畅。那个网络慢的什么之前我来到哈尔滨说什么铁通那个都非常的难弄你要改好一点的，改好一点的网络，现在网络都提升了好。然后接受再教育，这个很重要，再教育要不断的接受再教育，要学习，别老是自己说哎呦我没有文化，我读书很少，哎呦这个很难就自己那个诠释啊，就把你罩住了，永远就看到不会的就开始选择退缩而且归零学习所需要的技术与能力归零学习。这个归零学习特别是对着这一个有学问的教会的牧者讲的，你要归零学习。为什么要归零学习呢？归零学习，因为你归零，你才能够把这里所要传递给你的，你全部吸收，像海绵一样吸收起来就你的了吗？是不是？那如果你不归零的话，你自高自义，自以为的，你满，你很满，你很满，你根本学不到。给你教过的东西你全部流出去，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学到。所以很重要，叫做归零学习。来打一下归零学习，归零学习。还有第二个叫再教育，要接受再教育，这是你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再来第五个，活出实际，就是要确实的去实行，不是就天天在关在教会里面高这个高堂这个什么信仰高论，然后讲一大堆，讲到天边去，讲到天上那么远，但是呢根本就没有实际，也没有实行，就嘴巴在那里讲。所以网络就点点手指头，点赞发贴图啊支持事工，赞赏流量，你就能够成为，就能够成就网络宣教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我都一直在讲，动动手指头点赞发贴图，为什么要叫你这样子做啊？你点赞发贴图，这个经过大数据，大数据的影响，你会发现你所点赞的东西它会传到你的朋友圈去，这就是大数据，它自然而然的它就会推广过去。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微信的朋友很重要，如果那些你乱交朋友，那些朋友不是打游戏啊，就看色情短片啊，我跟你讲，到最后你的手机就是垃圾手机，不是推给你，就是这个 就是色情网片，不然就是那个什么打游戏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你旁边都是这些朋友嘛，然后他这些朋友天天都在看那些东西嘛，都在点赞那些东西嘛，然后你因为你是他朋友，那借着大数据全部会到的，所以那些朋友哦，除了说圣友你有代理，你传福音给他们，不然呢，最好呢，就要把它删掉了，叫做了结以往，叫做了结以往。好，再来殉道者的精神，为了福音愿意牺牲，交出来，来再打一下，交出来，把自己交出来。你看今天谈到了这么多海外来的殉教师，他们是真的在中国殉道。我现在讲的是殉道者的精神。殉道者不一定你真的为主而死，为主而死还是神特别的选召哎。殉道者就牺牲的精神，因为你为了这个福音，你愿意牺牲一些代价，比如说上班的他可能请假，因为呢你在地上工作，你都是你的副业，不是主是主业，你这个主次要分明了、那你可能会就牺牲了一些收入嘛，是不是啊？再来，你可能呢，可能你在单位你是基督徒，可能会被人家冷眼相看，这也是一种牺牲。好、那呢，你为了不，你可能会牺牲一些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这也是一个牺牲。所以呢，这个就是殉道的精神。重点是，你把这个信仰看得如何的重要，你被这个信仰爱的激励就是把你冲出去，激励是主的爱激励了你，浇灌了你，让你能够起来做。那这个都是你跟神的关系啊，因为我叫你去做，对你来讲你是压力，但是主的爱啪下来，圣灵工作浇灌你，你是从里面激励，你是动力，你是自动自发的，不是被动的。所以我最近常常跟同工讲，不能被动服侍，不能被动，就是主动。你要知道你在这里服侍，全部你都向着宝座去的，你就向着宝座去的，你就得主重。你不是在跟人负责的，你直接就跟神负责的，向着宝座去的，那你也跟主得奖赏，是不是？所以呢，活出实际啊，接受培训，然后呢让灵性更加的成长，每天灵修，最重要的归零学习再教育，活出实际，动动手指头哦，不要连手指头你都懒得动，是不是啊？懒惰人你能够得什么呢？是不是啊？你在这里天天灵修了这么多，听了这么多东西，有些人哎呀，听到说要转发，要点赞，要干嘛，都不想弄。哎呀，我也不晓得你们这些是信真还信假的，还是要干什么的？说你信假的嘛，你天天还来这里听啊，但是为什么什么都不动呢？也是挺奇怪的。所以每次招生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大量的推动你们，要有这个心智哦，要活出实际。好，那我们来听听嘛。大家喜欢听这个于宏杰老师啊、这个他是中英翻英文，他说你就是所在地的宣教士。哎，宣教士，以前想要宣教士就好像哇，这个宣教士好像很高哦，好像不要要跑到这个外面去。现在你不用，你就是所在地的宣教士，你就在你地方，你就宣教士，就可以传扬福音的。再来就是说，现在透过网络，你就是宣教士了吗？你就借着网络把福音传出去了。好，那我们来听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
被神送到哪一个国家，就要把自己看成那个国家的宣教士。
No matter where God sends us, whatever country God has planted us, we are missionaries in that country.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所得的位分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this? That the position that you have today,
比过去历史历代任何的宣教士都站在更优势的地位。
It has been elevated far more than any missionary in time past.
从前要打发一个宣教士，要花多少的功夫让他去适应新的环境，适应新的语言，还需要经济的支持，还需要谋生的能力。
When they send a missionary out to a foreign land, they have to spend so much resources, so much time to cultivate the person,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the language, and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him to do the work.
他们才勉勉强强的在一方得以存活。
And then they are able to merely or barely survive in where they are.
今天我们都在这里已经几乎打得生根了。
And we are all here. We are rooted here.
你习惯美国的生活，习惯美国的食物，习惯美国的语言。我们已经被那些宣教士不知道多走了多少步了。
You are accustomed to American culture, their food, and their language. We are far ahead of any missionary.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说我不去跟我周围的人传福音的。
We no longer have the excuse to say I can't share the gospel to the people around me.
我们到欧洲去就跟弟兄姊妹讲说，你们一定要爱主。
And when we go to Europe, we said to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re, you must love the Lord.
就算你的语言有限制，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主面前来。
And even if you have limitation with your own language, bring your own children before the Lord.
将来他们长大了就会本地的语言了，对不对？
And when they have grown up, they would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of the land.
这是普世宣教神为借着中国人布下最好的棋子。
These are the flags and the locales that God has planted for all nations through Chinese.
我相信我们都相信，全世界只要有人，就有中国人。阿爸们。
A lot of time we would say that wherever you find people, you'll find Chinese there.
我真的是佩服中国人，到哪里都看得到中国人。
I really do say that, and no matter where you go in the world, you'll find Chinese.
这是神预备好的。
This is what God has prepared.
所以生在法国的孩子将来长大懂法文。
Those who Chinese who are born in France, when they grow up, they can speak French.
生在意大利的人长大会懂意大利文，你不需要学，你不需要被打发，他们可以传福音的。
And those who are born in Italy, they can speak Italian. You don't need to send anybody there; they can speak it.
弟兄姊妹，宣教的机会到处都是。
But it's just the opportunity to do mission is everywhere.
看自己是宣教士。
We need to see ourselves as missionaries.
你对隔壁的人说，我是被神打发到矽谷来当宣教士。
Say to the person next to you, God has sent me to the Silicon Valley to be a missionary.
要讲真的，我看你们讲的嘻嘻哈哈的。
You guys all goofing around and laughing. Be real. Be sincere as you tell each other this.
弟兄姊妹，我们不光是被神打发到美国的宣教士，或者打发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纽西兰的宣教士，我们在哪个国家就是哪个国家的宣教士。
We are not only missionaries sent here to America. No matter what country you are in, God has sent you to be a missionary.
这个叫做靠着神在这里夸胜，能够在各地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
And this is what is meant by through Christ that we may give out the fragrance of Jesus Christ.
好，我们看他讲这一段，他是对他教会讲的。你看他心里很焦急，他人在美国西谷，他鼓励教会说：“你在美国，你现在呢，你就比以前那些宣教师呢。”更长进了，因为你不用再学当地的文化嘛。同样在中国，把这个精神放在，你看到这些宣教师他来到中国怎么样不容易，你们都比那些宣教士更容易多了。首先你不用学习语言，你不用学习文化，你不用像他们这样子遭逼迫、被追打、被催逼，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他们为什么愿意这样子？那你我们的环境比这些宣誓好的太多，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做呢，这是里面的负担嘛？里面对灵魂的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对灵魂的爱跟这个大使命要被激发出来，你才能够再加上说，哎，假设你在哈尔滨，你是哈尔滨的宣教士哦，在那里传福音，但是借着网络，你成为全球化的宣教士，你知道这个多厉害吗？你现在接着我什么时候成为全球化的宣教师？你知道这个多厉害吗？就是网络你就能够这样子。重点是你看到了吗？还是说你还是闷在你教会里面像井底之蛙一样，在那里批评论断，然后天天在这里灵修，然后什么负担也没有，然后听我讲一讲，然后呢觉得好就好，不好又退群了。你今天来到这里，你就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责。如果你带你的教会进来，你就为你的教会负责。如果圣灵没带领你出去，你就不要乱跑，到时候你要跟神交账的。因为神已经把你带来这里，装备你，让你做一个宣教士，做一个福音的精兵，而你浪费了神的恩典。到时候那日主耶稣要问你，你到底怎么了？听懂明白吗？尤其是那些把人带进去又进带来又带出去的那些人，带进带出的，其实下面都想学，就你不想学，就你不想学，那你不想学原因有很多啦，我也不要多说了，感谢主吧，就这样子。所以这个要有这个看见。好，网络是连结爱的桥梁，这个爱就是福音，这个爱就是神的爱， 借着网络呢，把这个爱呢联络在一起。好，我们要制作的这个网络是爱的连结。好。
C 三星对星主题：网络是连接爱的桥梁。在这虚拟的世界里，我们用手指在键盘上轻敲，却能打开千里之外的心扉。通过文字、图片、视频，我们能够把爱心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种通过网络传递爱的方式让我深感震撼，因为爱是超越时空的力量，能够打破种族、国界和语言的隔阂。亲爱的家人们，在这网络时代，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沉浸在虚拟世界的琐事中，更要把握住这时代的使命，用爱心和善意填满每一个网络空间，让我们携手在网络的海洋中播撒爱的种子，让它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因为唯有爱才能让这个世界充满温暖与希望。让我们用网络的力量让爱传遍四方，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来自远方的关怀和温暖。愿我们成为这个数字时代里的爱的传播使者。感恩您的观看，明天见。
好，成为爱的传播使者。如果你真的爱这个人，这个爱，这个神的爱，那才是真正的爱，神的爱。如果说你真的对人有负担，这个爱不是说你爱我，我爱你，爱来爱去，人之间那个爱，是从神来的爱。这个爱，我们所传播的这个神的爱，这个爱才能够拆毁人中间隔断的桥梁。所以上一讲讲阻碍在中国，相爱在台湾。我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么多？我为什么漂洋过海，从悉尼然后呢漂洋过海跑到中国，然后在那冰天雪地没有认识一个人，在那里连爬带滚的，然后呢神也把我带出来了。那是什么？那是神的爱，那是牺牲的爱，那是奉献的爱，那是被神所激励的爱，那不是一般人的爱。人一般哪有这种爱？我也不认识你们啊，你也没有给我什么好处啊，甚至我在那里还被批评啊，被论断啊，被攻击啊。哦，那是什么？是爱，这个是爱。那呢，你既然知道一个人得了癌症，那你知道一个治疗癌症的解药，那你就看他这样子就活活的死掉，你也不把这个解药给他，那你有爱吗？那你明明知道你相信这个信仰，如果人不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就必定要下地狱的。你既然知道，你为什么不动动手指头把福音传出去呢？你自己说吧，你真的有爱吗？你爱什么呢？你的爱在哪里呢？你为什么没有那个负担呢？我在问你啊，你为什么没有那个负担呢？你这个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呢，这个假的信仰最好呢，公安就到你家去敲敲门，把你家打烂了，就看看，在火炼之下看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些人就是像康皮一样会被吹掉的，是不是？神就用火炼来炼净，所以是中国的重生的信徒，我在说是比较多，比海外多很多啦。重生的信徒在西山灵修的又更高的，又更高，因为我们西山灵修门槛挺高的，至少早上起来都要起来灵修，都一个半小时在这里灵修的。所以感谢主啊，这个爱，爱的连接桥梁，爱。爱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爱，爱为何物啊，爱为何物啊，世人都在问爱为何物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百年殉道鞋，再来看一次台，你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为何物，什么才知道神的爱，爱为何物。爱是从人的见证里面出来的，这些殉教士用他的血洒播洒在这个中国的土地上。所以你看莱浩德牧师说什么，如果侍奉是侍奉主最好的道途径，那我已经预备好死亡。他的妻子说，他如果在这里殉道，他八百上都值得的。我再复习一次，这上次已经讲过了，被奴役姑娘，我没有后悔来到中国，死在中国没有后悔。还有这一个艾沃德师母，我没有后悔来到中国，遗憾遗憾，这是我就做那么一点点，就做那么一点点。他说在死在这里还说做那么一点点，那我们呢？叫你动动手指头，你手指头都懒得动，那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你在神家你有什么功用？哦，你就看这些人，你就可以知道爱为何物嘛。这个顾正道，求神使中国信徒在那可怕黑夜中成为火热璀璨夺目的火炬，把福音向全中国四方传扬。现在就是你的时候，现在就是你起来接受成为 广务宣教士的时候，神这时候正在呼召的我们，每个人听到这里，你有感动的，你可以说：“主，我不能再躺在这里，我不能再躺在这里了，我必须要起来。我虽然我可能走不出去，我可能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至少可以成为一个，就是网路，成为网路的宣教士。”感谢赞美主，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着这些宣教师再来激励我们那一颗爱主的心。
呀，大海，
让我抱着一颗敬畏的心，让我们来缅怀这一群带着爱、带着主的爱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把他们的血洒在这个国土，成为总会。成为福音的地基，这颗感动你的心。今天这些人是何等的困难来到了中国这块土地，今天我们在中国做什么？我们全地的华人在你当地在做什么呢？
每一座高山，每一条小路，
我们
也这样。
在这个现今网络的时代里，我们借着网络来宣扬，我们不止在地上宣扬福音，也运用各种的网络工具，神赐给我们百般的智慧，我们运用百般的智慧来传扬。耶稣，你的爱此时此刻在厚厚的浇灌下来，厚厚的浇灌下来，厚厚的浇灌下来，厚厚的浇灌下来。主耶稣，我们不缺什么，我们就缺少你的爱。主耶稣，当我到中国宣教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懂一件事情，我就在我住来地方，我天天举手在那里祈求你的爱来浇灌我，祈求你的爱来浇灌我，因为我发现我所有的神学装备没有办法服侍中国的教会，我发现我需要更多神爱的浇灌。我现在也祈求你，把当初如何浇灌我的爱，就在此时把你爱厚厚的浇灌下来，让我每一个人从你领受那爱的浇灌、爱的激励，能够承接这些宣教师的脚踪，持续的往前奔跑。耶稣，谢谢你。你知道我们这群人没有真正的爱，我们就是自私自利、专顾自己、把自己围起来的一群人。今天我们决定要进入国度的意向，我们决定要进入国度的意向，才有办法承接你的大使命。因为唯有进入国度，我们能够得到你的权柄，有你的同在，我们接受没去，我们可以去做宣教的工作。主耶稣，我们实在是太多的亏欠，也太多的惭愧。愿主借着今天的信息再度的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对灵魂有更多的负担，能够承接时代的使命，把你的福音用百般的智慧向各地传扬。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每一座高山，每一条小路，也。